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嘱咐。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有三次的旅行布道，这三次都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安提阿是在地图的右边标一的地方。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教会都是在亚洲的亚细亚。亚细亚省跟加拉太省。第二次旅行布道，保罗因为马其顿的呼声，顺着圣灵的带领，从特罗亚从特罗亚进到欧洲的马其顿跟亚该亚两省，成立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哥林多等教会。后来在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保罗先访问了第一次旅行布道，他在亚洲所建立的各个教会，然后呢，并且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停留了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以弗所是在地图标二的地方，正中间，然后又经过特罗亚，前往马其顿跟亚该亚两省去探望第二次旅行布道中所建立的各教会，并且最后去了哥林多，解决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各样的问题。后来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饥荒，保罗就带着马其顿跟亚该亚各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要在五旬节以前回到耶路撒冷。保罗是坐船走水路要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地图右下角标三的地方。在回程的途中船路过以弗所附近的米利都，为了节省时间，保罗就打发人去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到米利都来跟他相见。这段经文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长老的临别赠嘱咐，因为保罗知道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将会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将会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保罗知道他跟以弗所这些长老以后将不再有见面的机会了，所以这一次的见面不仅是告别，也有临终嘱咐的意思。一般人对保罗的印象都是透过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逻辑很清晰、清楚，结构很严谨，给人一种印象，保罗是一个很理性的神学家。今天我们要讲读的这段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另外一面。在这段回顾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血有泪的牧者，他是一个凡事做榜样的仆人。他透过身教言教，以生命来塑造生命。在保罗一字一泪的自白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服侍的人，他的品格跟他的情感。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0章，我们先看17节到24节。我们17节到24节我来念。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不世俗，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20节，你们也知道，还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21节，又对犹太人跟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待我。 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主日清晨来到你面前，我们来仰望你。主，你实在是虽然我们所遇到的大环境我们有各样遇到各样的难处，我们有疫情，我们暴乱，我们有国际情势的困难，我们有各种的经济的问题，各样的问题。但是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主，你说你是大水患难作者为样的神。主，我们的心要来朝见你。主，真的是叫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你让你用右手扶持我们。主，真的是叫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那个夺不去的平安夺不去的喜乐。主，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你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主，你实在是在今天的敬拜中，你自己得到荣耀，你的名被高举。我们将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在我们的服事里，在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导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带到属灵更深的层次。保罗在以弗所三年，他是怎么样做教导的呢？第三十五节，让他讲到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仅是用口来做教导，他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做教导。我们今天要从三方面来看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的榜样。在第一方面，向着自己在谦卑流泪跟试炼中服事，这是一个生命服事的榜样。第二方面是向着教会，保罗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一个生命建造的榜样。那第三方面是保罗向着主，不以性命为念，为要完成托付跟使命，这是一个生命全然摆上的榜样。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保罗向着自己在谦卑流泪跟试炼中服事，这是一个生命服事的榜样。在第十八节在这里我们讲到，在第十八节讲到说，这个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在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自从我到亚细亚来，我是活在你们当中，我始终为人如何，你们知道。始终是什么意思？始终是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这个人是一致的，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赤露敞开了。三十五节刚才讲到说，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可见保罗认为一个牧者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榜样，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做榜样来带领别人。当保罗说到自己为人如何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凡事谦卑第十九节，凡事谦卑的人，是一个眼中流泪的人，是一个在各样试炼中显出生命榜样的人。这是保罗服事的榜样。我们先来看看他服事主凡事谦卑。第十九节，这个服事主凡事谦卑，这七个字讲出保罗的一生，他是如何谦卑的侍奉主，谦卑的为教会，谦卑的为众人。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低头哈腰细声慢语。我们先来看谦卑的反面是什么？谦卑的反面是骄傲。那撒旦想因为骄傲想要超过神，被摔到阴间。亚当夏娃受到撒旦的引诱，想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从此罪就进了这个世界。骄傲表现在我们的自我中心，表现在我们的自我膨胀。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自己比别人强。那圣经讲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有多大的恩赐，他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为主做了多少的工作，如果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其余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了。保罗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什么叫凡事？凡事就是一切的事，包括大事小事，公开的或私底下的事，都是存着谦卑的心态。所以这个谦卑绝对不是从外面做出来的，而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流露，是那生命内在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是从主耶稣的生命出来的。那我们就想说，主耶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主耶稣的谦卑是怎样的谦卑？那在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谦卑是甘心卑微，取了奴仆的形象。今天许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问题都是出在，很多时候都是出在服侍的人。虽然我们是在服侍神，但一不小心，我们肉体里面的骄傲就跑出来。我要求表现，我要别人看见，我要别人称赞，我要做领袖，我要我说了算。就像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已经两三年了，应该很属灵才对，但圣经讲说好几次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越爬越高，乃是越走越卑微，灵性越成熟，越是做众人的仆人。我记得我在被安立成为长老以前，我就一再的被提醒，被教导，今天你属灵的权柄是来自于你用你的生命去服侍人，你服侍多少人，你就有多少的权柄。弟兄姊妹，这个提醒不光是给做带领的，也是做给每一个服侍的人。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属灵的权柄是来自于你谦卑下来，弯腰服侍人的生命。那我们讲到说，保罗他甘心卑微，并不代表说他变成一个自卑的人。一个自卑的人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缺点上面，就像一个骄傲的人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优点上面。一个甘心卑微的人，他不自卑，他不骄傲，他把他全部的焦点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因耶稣基督他做众人的仆人，就像马太福音25章40节讲的，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从保罗来看，最小的弟兄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服侍最小的弟兄就是服侍主。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榜样，是以仆人的心态去服侍主，去服侍弟兄姊妹，他凡事谦卑。保罗给我们的第二个榜样是服侍主眼中流泪。31节讲到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请问保罗为什么流泪？为谁流泪？保罗这里的眼泪不是一种受苦的眼泪，受委屈发泄的眼泪，而是一种为弟兄姊妹爱的眼泪，关心的眼泪，劝诫的眼泪。保罗是一个心中充满情感的人。事实上，他不只是为以弗所教会流泪哭泣，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多次为不同的教会流泪哭泣。就像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里面说的二章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里面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保罗当时是在腓立比，他就从那里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不是说教会不对了，我要来对付，我要来处理，我要把教会治理的像个样子。保罗在这里做见证说，我是一面流泪一面写信，在外面看我的话有责备有指正，我的话又沉重又厉害，但是我在写这信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心剖开来给你们看，我的心是充满了负担，这个负担叫我心里焦急，叫我眼中流泪。当保罗想到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淫乱，他就流泪，想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弟兄彼此诉讼，他就流泪，想到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结党，他就流泪。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就是缺少这种的眼泪，我们有太多的眼泪是为自己流的，为工作爱情的不顺心而流泪，为了配偶儿女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而流泪，为了受一点的为难，一点受一点的委屈，受一点的痛苦而流泪。我们为自己流泪太多，为教会流泪太少，为弟兄姊妹流泪太少。在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为以色列百姓不断流泪一再的劝诫百姓从罪中悔改。我们看耶利米的祷告，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昼夜哭泣。耶稣也流泪，当耶稣临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坐在山上看着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的不悔改而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使徒，还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都看见那种触摸到神的怜悯，体贴到神的心意而产生的那种哀动跟眼泪。今天我们的世代是一个冷漠的世代，是一个专顾自己的世代，我们对别人的得救漠不关心，我们对别人的软弱跟跌倒，我们常常是无动于衷。弟兄姊妹，求神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回想，在过去的年日里，我有哪一次为哪一位弟兄或姐妹的软弱，我流泪去劝诫，为他们的不悔改，我哭泣。对一个人，一个教会，要爱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对一个人，一个教会，要爱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够说，才能够为他们这样日夜流泪劝诫有三年之久。保罗那种因爱所产生的眼泪，是我们服事的榜样。那我们看第三样，接下来保罗提到说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保罗在历经试炼中显出生命服事的榜样。 保罗自从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呼召奉派做外邦的使徒啊以来，他的服事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处受欢迎。相反的，他却经历过许多的试炼。在哥林多后书提到他的试炼，提到他的遭遇，讲他说受劳苦啊，多下监牢，受鞭打，冒死，那被犹太人鞭打五次啊，被棍打一次，被石头打一次。27节讲到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保罗为了福音，为了教会，他是满身的伤痕。有些伤痕是在外面的，是留在身体上的；有些伤痕是落在心灵里面的。这些伤痕表明了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的一个记号。保罗满身带着伤痕，伤痕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保罗的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叫保罗经历到说，神的道不是光用口气、嘴巴去传讲的，而是要用生命去经历的东西。保罗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像弟兄姊妹在诉说人的脆弱、人的尽头。每一道伤痕都是在向弟兄姊妹见证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我记得从前我们教会里面黄沃书长老，十几年前他患了肾，他排队等换肾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 San Jose， 还没执掌到库布提呢。他等了很久，在等候的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吃一大堆的药，对身体有很多的副作用，造成各样的问题。但我从来没有一次听他讲过一句埋怨神的话。身体软弱，还是照常来查带查经，还是照常来讲道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主日讲道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虚脱，就趴下去，整个人就昏过去了。那我们也打了911，那911的人也来了。那一天他讲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是他那个至死忠心的榜样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弟兄姊妹，人的话语会过去，讲到的信息会忘记，但是在患难中所显出生命的榜样是永远不会过去的，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保罗是在经历试炼，在弟兄姊妹面前显出生命的榜样。在18节讲到说，保罗说，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为人如何，你们知道。在这里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我是活在你们当中，你们来看我这个人，你们来看我的生活，你们来看，当我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是用我这个人来支持神的话。我的里面跟我的外面是一致的，我的口跟我的心是一致的。我所说的就是我所是的，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我的良心面前，都是赤裸敞开，都能够坦然无惧。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给的榜样。第一方面，保罗向着自己在谦卑流泪跟试炼中显出那生命的榜样。那我们来看第二方面，保罗向着教会，保罗是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是一个生命建造的榜样。20节讲到说，你们也知道，还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没一样，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为什么有人会避讳不说？因为有所顾忌，所以不敢说。那保罗虽然凡事谦卑，但是他对该传讲的道，他却毫无顾虑保留，勇敢地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他都勇敢地说。 保罗传讲神的道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听的人的好处，因为那是关乎听到的听的人的生跟死，那是生跟死的分别。所以26节讲到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保罗不是在传讲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而是在传讲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人跟人常常之间常常会有一些避讳不说的，一方面是我们不想去得罪别人，一方面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但保罗愿意付上代价，不怕被别人讨厌，不怕得罪人。一个真正传道的人应该是勇敢的传讲真理，他不只是传讲神的爱恩典怜悯，也传讲神的愤怒，不只是传讲神的救恩，也传讲神的审判。他传信心，也传悔改，传做门徒的福分，也传做门徒要付的代价。如果一个教会只讲赐福不讲代价，只讲恩典不讲牺牲，只讲爱不讲舍己，这是半套的信仰，只能造就半套的信徒。一旦在生命中起了大风大浪的时候，因为没有全套的信仰做根基，很容易就会跌倒离弃神。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已经累了五天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轻松一点，我们要听的是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我们不要听责备的话。十字架的道路太要牺牲，这种的诗歌是太沉重了。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不敢指责弟兄姊妹的罪，不敢叫你认罪悔改，只告诉你说神是爱，神是爱，神无限的爱，来安慰你再安慰你。我们只要安慰不要认罪悔改，这是不可能。我们的安慰只是虚假的安慰，我们以为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没事了，其实我们是自己在骗自己。如果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认罪悔改，我们就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安慰，也永远无法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到底是要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要讨人的喜悦？保罗下定决心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人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放胆的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在27节讲到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第二方面，保罗向着教会是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是一个生命建造的榜样。那第三方面，保罗向着主，这里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为要完成托付跟使命，这个是一个生命全然摆上的榜样。在22节讲到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患难等着我。圣灵的指证在这里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圣灵不断的直接的向保罗启示，第二个是圣灵借着各地的信徒向保罗做见证。有些人就认为，因为保罗没有听从圣灵的警告，所以他才会一回到耶路撒冷就被逮捕下到监狱里面去。有人这样说，其实圣灵在这里所做的只是一种预告的性质，预告说保罗会有不好的遭遇，所以我们不能说保罗去耶路撒冷是违背圣灵的旨意。保罗他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 但保罗仍然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就像主耶稣，他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将会被受害、被钉死，但他仍然定义面向耶路撒冷而去。面对前面的道路，保罗在这里 有他的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二十二节讲到他的不知道，二十三节讲到说但他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说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如果是你，你知道说前面有患难在等着你，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我们都会有担心、有害怕，或是有后退。但保罗说什么？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却是一个转折，应该以性命为念，看为宝贵，但保罗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事，什么事情？下面接着讲说，他说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这里保罗的不以性命为念，并不表示说保罗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保罗所要强调的是，人生有比性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旨意。保罗说他不以性命为念，并不等于冒险，相反的乃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那一位全知全能全智的神的手中。在保罗生命的焦点不是他自己而是神对他的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想我们现代人，我们的焦点都是自己，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工作、自己，我们的焦点都是在自己。我们很少想到神的心意，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保罗的一生，他的侍奉都是朝着神的旨意而行，所以他可以在亚基霸王面前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每次当我读到二十四节，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每次我读到这一节经文，我就会想起我们教会从前差派出去的在徽州的宣教士毕一书弟兄。毕一书弟兄是在1998年11月因为心脏病死在徽州的宣教工厂。他在去世的前一个月，他刚好回到湾区，他在北区基督徒会堂讲的最后一篇讲道，题目就是这一节，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神的旨意。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碰到毕一书弟兄是我1981年刚来到会堂。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祷告会，那时候有二三十个人，坐得满满的。那我刚好坐在毕一书弟兄的旁边，他看见我是一个陌生面孔来参加祷告会，就主动的伸出手介绍他自己，并且问我的名字。这就是我就是这样开始认识毕一书弟兄。那时毕一书弟兄还是一个在硅谷的工程师，后来他去念神学，后来到巴西去宣教，在那里他创办了第一个华人神学院。接着神带他到南非去宣教，那时整个非洲还没有一个华人的宣教士来对华人宣教。当毕一书弟兄还在会堂的时候，他是我心中的榜样。我对毕一书弟兄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他在讲台上讲到耶稣基督的爱，讲讲讲讲，他就哽 哽咽了，他就哭了，他就讲不下去了，要停一停。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被基督的爱紧紧的抓住。毕书弟兄跟保罗一样，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们看重的不是生命的长短，而是要行完他们的路程，跑进他们当跑的路。他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要讨主的喜悦，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毕书弟兄在巴西、在南非，他的侍奉都结出了许多的子粒。今天在非洲有二三十位华人的宣教士，毕书弟兄虽然走了，但是他被当地的华人尊称为非洲华人宣教之父。我何其有幸啊，有一位这样的榜样在我前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说，教会的建造不是靠一些 program、一套课程、几个特会来建造的，这些都只是外面的工具。教会的真正的建造是人，是人用榜样跟眼泪来建造的。我感谢神，在过去的年日里面，神把许多的榜样摆在我的周围，成为我的激励，成为我的效法，或是在一些传道人身上，或是在一些小弟兄的身上，我都看到许多美好的榜样在激励我，来让我来效法。我从2009年10月到 CCIC San Jose 全时间来服事，到今天已经11年。我今年7月按着我们教会牧者67岁退休的规定，我从全时间牧者的岗位上退下来。当我回顾过去11年的服事，我心中是充满了感恩又感恩。我是1981年来到硅谷工作，那一年我就到了会堂，那时候只有一个会堂。我到了会堂的第三个月，我就开始服事。我们感谢神，在会堂只要你愿意，有很多服事的机会。我第一个服事是做主日讲道的那个卡带的录音拷贝的开始。然后在团契的带查经、小组长辅导等各个服事。然后在教会的关顾组的服事，在成人主日学的服事。2004年我被安立为教会的长老。同年9月，因为教会圣何西教会到库布提纳的职堂，那中文部五个长老出去了三位，在圣何西母堂只剩下顾长老跟我。那顾长老是全职侍奉，我是代职侍奉。2008年5月顾长老离开以后，国语部只剩下我一个长老所以责无旁贷的，我必须要挑起中文部牧养的责任。那时候我还在 Intel 上班，所以我星期一二三四全时间在公司上班，我五六日的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教会，我等于说同时有两份的工作。就这样很辛苦了，又过了一年。那当时心中一直有个催逼，有个声音，我应该辞掉 Intel 的工作，全时间出来服事。但是我一直在等候神进一步的印证跟带领。那隔年四月，在2009年四月，我弟弟在台湾去世，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以前我以为我家族都是长寿的，因为大部分的亲戚都活到八九十岁，没想到我弟弟53岁就去世，让我看到说人生的不可预料，我不知道我前面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神来使用。那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我太太突然跟我讲说，我们教会现在没有全时间的长老来做牧养，对整个教会、对弟兄姊妹 是一种亏损。所以他说我们应该祷告寻求，是不是应该全时间啊出来。这正是我向神要的印证。因为以前提到全时间的服事，我太太总是说，如果你要全时间，那我也顺服。但我听起来就知道他不是那么愿意。但他现在却主动说我们应该出来。我知道说这是神的印证。所以三个月以后 ,2009 年10月份我就从 Intel, 我提早退休，开始在教会全时间啊服事。将近11年的服事，我有很多要感恩的地方。第一，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全时间来服事他。按人的条件我是不够格的。特别是在全时间的第一年，我的服事常常是跌跌撞撞的，因为我旁边没有人可以来带我。常常很多事情没有做好或做错决定，让我觉得又难过又懊恼，常常有那种无力感、不胜任感。那教会人这么多，你做任何决定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当我在面对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常常会沉不住气，为自己的决定做争辩，甚至会掉在血气里面，然后又后悔说我不应该这样。那种没有做好、亏欠感、内疚感，那种为自己的血气难过、后悔的感觉，常常压在我身上。当你觉得没有做好的时候，另外一个念头是什么？如果我离开，可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人来接替。所以在第一年里面，至少有两三次动了很强烈的要辞职、要离开的念头。但每一次我为离开的事情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这节经文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让我学习到说，当我掉在自己的亏欠、挫折、内疚、不够格这些感觉里面的时候，出不来的时候，其实这些感觉都是在肉体里面的，不是在圣灵里面的。神让我看到说，这时候我应该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从神的眼光来看我的服事，而不是从自己的眼光或别人的眼光来看我够不够格。如果我们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够不够格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很容易掉到一种要追求成就的那种陷阱，要追求成就来证明自己的那种陷阱里面。我一定要达到某种标准，我才能够肯定自己。所以说，教会聚会的人数，来祷告会的人数，来参加成人主日学的人数，每一样都成为我的压力。我会害怕达不到我的标准，所以我就想要去掌控别人。我期待一切都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所以如果我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我自己够不够格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掉到这种追求外面成就的陷阱。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用别人眼光来看我自己够不够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现象？我就会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必须要受到别人的赞同跟接纳，我才能肯定自己。我会很害怕被别人拒绝，我会过分的敏感别人对我的批评，以至于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会沉不住气，会为自己来申辩，甚至掉到血气里面。神让我看到说，我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本，问自己，是谁呼召我？是谁把我摆在这个位置？是谁在负责整个教会？是神在负责，不是我。那我还怕什么？我只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是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所以我就不上台。所以每一次都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让我有勇气啊，能够继续服侍下去。感谢神，结果一转眼，那就过了11年。回头看，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是恩典。第二，我要感谢的是啊，为神啊，我要感谢为教会啊，神所啊，神所赐给我一起搭配啊的同工来感谢神。在过去几年，我们几个啊牧者同工，我们彼此之间有非常美好的搭配啊，这在华人教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你知道吗？华人教会常常是吵吵闹闹、相咬相吞啊。常常就你听到分裂，我感谢神，在我们这一群同工之间，我们同样都受到啊门徒训练的教导跟影响，所以我们之间彼此同工，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坦诚，非常的透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权夺利啊，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我们彼此之间甚至没有红过脸。一群同工能够这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样的补彼此的不足，这样的一起兴旺福音，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要为我的同工来感谢我的神。第三是我要感谢神，把一群可爱的弟兄姊妹放在我身边，来陪伴我走这条路。弟兄姊妹对我的爱，对我的接纳，对我的宽容，常常令我感动，是我不配得的。我的服事常常有很多的错误，常常说错话或伤到别人，但是弟兄姊妹都用爱心包容我、接纳我啊，给我很多的鼓励。尤其是去年我经历了太太的肺癌手术，以及我儿媳妇的肺移植手术，在这段时间，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代祷、鼓励啊，送饭送菜等等等等，常常让我觉得说我何其有幸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爱的大家庭。我为我的弟兄姊妹来感谢我的神。按我们教会的规定，牧者啊，教会牧者要在67岁退休。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让年轻的一代能够有机会起来接棒。我们教会的团契啊，从上两个月开始查耶稣雅记。我记得当我在带预查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摩西死了，神对耶稣雅说你要起来。我一看，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个这样的退休制度。我虽然从全世间的职位上退休了，但我还是在服事，要讲道，要教成人主日学，要关顾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不是神的人是永远没有退休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岗位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已。我们都在服事，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我们一起啊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保罗这样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他向自己谦卑的服事，流泪的服事，在试炼中显出生命的榜样。我们看到他向着教会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求主将这样子的勇气赐给我们。我们也看到他向着主，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因为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主，谢谢你把保罗这样的一个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主，孩子也谢谢你把毕义书弟兄这样一个榜样啊摆在孩子面前，成为孩子的效法。主，我也感谢你在过去11年的时间啊的服事，一路上啊满了啊你的恩典，一路上滴满了脂油。主，你一再的提醒我们，服事的人是没有退休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我在主求你在这时候，主真的是求你赐福给南谷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都求你恩上加恩，加上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